关注明慧热点，报道迫害真相，请听时事聚焦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，我是美莲。在今天的节目里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清华人黄奎的故事。从2010年4月25日到2011年7月31日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年，这期间很多海内外的清华人纷纷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，可是又有多少清华人有家难归？说起清华，您可能会想到他的校训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这句千年古训出自周易的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意思是说呢，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，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。如果你是君子，积物的度量要像大地一样，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。这一校训不但激励着清华的师生，也感染着中华大地上的一代代精英学子。清华，中国的哈佛，吸引着全中国人的眼球，更吸引着那些即将高考的学生。清华大学总是以它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择取全国高材生的冠中之冠。94年金榜题名时，黄奎一个生在小县城里、长在普通人家的孩子，从河北省霸州市一举考入清华。小小的县城因他而轰动了，那一年成为清华人的全县只有他一个。进入清华，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校训时刻激励着他。大学里他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当过班长，当过系科协副主席，还获得了多种奖学金。98年底他被推荐直接攻读博士，本科毕业时他被授予了优秀毕业生，全校只有 2% 的比例。黄奎的专业是精密仪器，在一个纯科研的氛围中，思维敏捷、好学善取的他，思想还并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里，他对历史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人类的发展，历史的变迁，这条长河究竟在演绎着什么？又在完成一个怎样的历史轨迹？科学的角度，辩证的看待，轨迹总有始有终。那么人类呢？人又是从何而来，为何而去呢？很多很多的不解之谜让他不停地思索探寻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一位成绩非常优秀、也做过班长和科协副主席的同学向他推荐了法轮功。清华石石堂旁边的小树林，那里是清华学生的一个练功点，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，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在那里晨练，人来人往，自由来去，义务交工，场面一派和谐。黄奎加入进来了。练功后，他感到身体异常的舒适，精力也比从前更加充沛了，而最大的收获则是精神层面的。黄奎从小就喜欢探索不解之谜，心里总是装着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他喜欢看飞碟、外星人的科幻小说，他喜欢了解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种种现象。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创造了玄妙的科学，如易经、八卦，这些难以用现代科学破解的难题，根源到底在哪儿？难道现今的科学不如从前吗？悠悠万事，几人不迷。当他看到《转法轮卷二》中这八个字时，他震惊了，仿佛被什么点醒了似的。从那刻起，他开始仔细阅读大法书籍，同时也意识到了法轮功不是简简单单的气功，它是高境界的修炼。黄奎觉得自己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，不但开启了他智慧的大门，还重新设立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他的生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，充实、美好、满载希望。那时候，电脑正在学生当中逐渐普及，很多学生都迷恋上了电脑游戏，玩得日无宁日，而他则静静地走入了大法的修行。修行人是快乐的，那是真正内心的快乐。无论冬夏，黄奎都准时早起，在小树林里参加集体练功，练完功后再和大家一起吃早饭，交流修炼体会，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通过修炼，他学会了更好的与老师和同学相处，学会了与人分享喜悦，把法轮功介绍给了更多有缘的人。1999年7/20，中共突然开始打压法轮功，清华人一并受到牵连。清华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是教授、科研人员、大学生、研究生，都是有分析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。他们开始上访，向政府讲清真相，黄奎也是其中的一个。然而，上访的结果是不断的受到迫害和骚扰。不仅黄奎一人，一块练功的还有几十个学生都被休学了。但他仍然继续上访呼吁，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甚至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。在中国大陆媒体被中共操控全面抹黑法轮功的情况下，他得知有人在创办自由媒体大纪元网站，能为法轮功发声，便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。但由于他早已被中共国安暗中盯梢了，2000年12月，黄奎被投入了监狱。每个人都有亲朋好友，法轮功学员也是一样。当大法在中国大地红传的时候，人们对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真诚与友善有目共睹。特别是像黄奎这类的社会精英，他们的修炼不但能引起人们的思考，还能吸引人们对法轮功群体的关注。黄奎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家乡人，亲人们都知道大法好。黄奎入狱的消息给他家乡带来的是又一次震撼，这个震撼远远大于他当年的金榜题名。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，一个敦厚善良的好人，仅仅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被关押入狱，这不是很荒唐吗？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但是在那种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，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国家机器消音了，呐喊无声，深渊无路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如瘟疫一般在大陆延伸，袭击着每一个人。无论你是否接触过法轮功，无论你是否是中共党员，你都要在这个权势下低头画押。黄奎的家庭无疑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、骚扰、威胁。新婚的姐姐险些失去了自己的小家。家庭如此，学校也无幸免。同学、老师、导师，还有所做的科研项目，都因法轮功受到牵连。此时，清华又有多少个像黄奎这样的法轮功学员？生命被夺走的，下落不明的。经历了5年的炼狱之苦，没能动摇黄奎对大法的信念。他挺过来了，依旧坚持着信仰。出狱后，他得以继续回校读书，但是迫害始终没有停止，他不得不考虑漂洋了。2008年，他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录取了，并得到了全额奖学金。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博士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说，
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呢，我们看到就是他根本就不管被迫害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那也可能是社会的主流人士，也可能是政府的官员，或者说呢是律师啊，社会的精英人士，也可能是知识精英。但是中共的话呢，他是不在意的，因为他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攫取和维护他的权利。为什么他对这个优秀人才这么恐惧呢？其实他真正恐惧的是这些优秀的人才他们所代表的这种道德价值，因为这些人的话呢，他们是信仰真善忍的。而中共呢，我们看九评都知道，它是一个带有邪教性质的这样一个黑社会集团，它的存在的话呢，必须是以这个沦丧人的道德为前提的。
五年牢狱，黄奎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。来到海外后，他曝光了中国监狱里的黑暗世界。美国商场货架上挤满了中国制造的货物，塑料花、圣诞彩灯、圣诞装饰等等，这些产品都熟悉的让他心酸。在监狱中，他曾被强制加工这些产品。另外还有人们喜爱的食品开心果，又有谁知道他背后是如何的血腥不堪？伴着吃喝拉撒睡，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屋子就是他的加工厂。狱中的劳工用大钳子剪着开心果硬硬的外壳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政协较量始终伴随着黄奎。他曾反迫害绝食过，而面对他的都是法西斯酷刑。黄奎在描述狱中的酷刑时说，
然后他们就把我用铁链子锁在那个木头板子上面，身体呢行大字形，经历过批斗会，把我们两个学员呢拉到前面去，让我们跪下，然后我不跪，十几个警察就一起上来用大皮鞋踢，把我摁倒在地上，就是双手呢从背后反铐起来，然后十几根高压电棍呢一起去电，才曾经罚蹲我三天，腿都蹲得完全都麻木了。更恶劣的是他进行这种洗脑的迫害，强制我们看那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啊、光碟啊，才曾经用一种熬鹰的办法，连续三十天不让我睡觉的办法，从意志上进行摧残。
用酷刑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唯一的目的就是逼迫人放弃信仰，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？张天亮博士谈到，
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相信真善人，他要说真话，他提倡善良，提倡宽容，就你做好人本身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威胁，他就会凸显出中共那些靠这种贪污腐败镇压民众啊，这个攫取财富来往上爬的这些中共官员的这种丑陋，也会凸显出就是整个这个中共他这个政权的不道德性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中共对这些主流社会优秀人才的迫害，它只是一个表象，就是我们看到真正的话呢，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些人才所提倡的，他们所表现出来这种道德性的一种恐惧。
黄奎认为，虽然中共表面大权紧握，耀武扬威，但在这场政协的较量中，胜负自有天定。
事实上，中共他这种做法呢，本身就是非常的邪恶的，就是他用一种最恶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求真向善的这些善良的民众啊，其实是一种最愚蠢的办法，只能就是暴露他自己的邪恶，根本就不可能使人所谓的转化吧，因为我们都是做好人，转化到哪里呢？难道又转化成去做坏人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
在节目的最后，黄奎向听众朋友们讲了下面这番心里话。
法轮功不光是一种说教吧，它是讲清了一个真正教人向上的法理道理，并且把这个修炼的原理、宇宙的所有的奥秘全部都解释清楚了，这是在任何的科学学科啊、学问宗教当中都是无法找到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也是学科学的，也不可能说去盲目的相信一个东西，肯定也是从理性上认识到它的好，而且呢又经历了这样残酷的这种现实的打压，甚至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的这种境况的这么一个考验，但依然坚信，确确实实就说明我们也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到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，就是它对人呐、对社会啊都是有多么的好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坚持。
黄奎看到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，他由衷地感到欣慰，真善人为世界人民所接纳，是人类的普世价值。他唯愿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美莲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